请打开手中的圣经到诗篇124篇。打开到诗篇124篇。我们在今年的春季开始这个新的系列，就是讲解上行诗的系列。上行诗如果你们还记得，是从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首诗篇被称为叫做 The Songs of Ascent， 上行的诗。这些诗篇是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当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所唱的歌。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地，大概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所以在其他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是要往登山往上行走，所以这些诗歌叫做上行诗。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上行诗的第5首，所以我们来一同的首先来诵读这首诗篇。也记得要读这个小字的部分，我们来一同诵读诗篇124篇。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所以这是上行诗的第5首。在上一首诗篇，我们在上一周看到诗篇123首里面，诗人开始代表整个上帝的子民，在面对世人的讥讽和嘲笑的时候，发出了这种集体性的、团体性的哀歌。那么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这个上行诗的一个结构，我的猜想的结构，或者说我自己总结的结构，是每三首每三首是一个组，那每三首这样有一个循环的递进。所以第一首往往是哀歌，然后接下来是宣告信心的这种诗歌，然后最后是以赞美上帝的祝福，特别是在以圣城，在圣城当中被上帝保护起来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那这个诗篇，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诗篇是整个第二组里面的第二首，所以是宣告上帝对上帝的倚靠。在上一首是宣告了他们发出哀歌，那这首诗篇是集体性的感恩诗，纪念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拯救。那这首诗篇的作者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告诉你，这是大卫写的诗，是大卫的上行诗。在这个马索拉抄本里面也是提到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但是在学者当中会认为这个作者不是很容易确定，因为尽管马索拉抄本里面提到了大卫写的这首诗，但是在七十诗译本当中有一些抄本是没有提到这个作者到底是谁的。但是不论如何，这首诗被安排在整首上行诗里面，表明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不论是大卫的时期，还是被掳之后的时期，还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子民的时期，它都可以表达上帝的子民从危难当中被解救出来那种喜悦和感恩的心情。而这首诗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教会和信徒来颂唱和来思想，因为我们今天经历了上帝最伟大的拯救，我们今天明白了上帝的拯救是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最终极的仇敌的攻击。因此我们作为朝圣者，我们可以在今生这条天路之旅当中，常常的思想上帝曾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常常的思想若不是耶和华拯救我们，我们会落到何等的地步。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路能够保持感恩的心。我们要从三个侧面来看这首诗。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这首诗向我们描述了上帝百姓的仇敌是何等的凶恶。 然后我们会来思想上帝带给他百姓的拯救和胜利，最后我们要从这个集体性的角度去思考上帝今天对他教会的看顾。我们首先要从第一点来看，上帝的诗人描述他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何等的凶恶。这首诗是在圣殿门口由祭司和百姓彼此对唱的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敬拜的这种对话的原则，其实这种对话的原则在旧约当中的敬拜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朝圣者他们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祭司会给他们一个起个头，然后百姓会有一个回应，这叫起应，对吧？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所以这节诗的第一节很明显是一个起应。所以祭司首先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然后朝圣者在底下就跟着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就开始唱这首歌，对吧？所以有个起头的，对吧？就是，那这种起应，这里面是一种假设的状态，对吧？这个起应是若不是，就是如果假如不是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虚拟的条件，所表达的是与真实的情况相反的一个状况。所以诗人在这里面是让我们去回想，我们所曾经经历的。这种回想的过程是在一个苦难当中，在一个危机当中，甚至想起来会有一点后怕的。他是说，如果上帝没有帮助我们的话，会有多么悲惨的结果。但是可庆幸的是，事实是上帝的确帮助了我们，他没有叫我们灭亡。然后接下来诗人就开始描述他们所曾经处在的这个危难当中。第二节说，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会承受一些难以忍受的苦难和试炼。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如果上帝对我们好，就应该让我们一帆风顺，就应该让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就应该让我们，对吧，衣食无忧，一生都是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对吧？这也是很多这种教会所宣扬的成功神学给我们的一些误导，认为说啊，你来到教会就是上帝就祝福你，大大的祝福你，给你车子，给你房子，给你钱，给你事业，给你爱情，上帝就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就一生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们就会发现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要承受比世人更多的苦难。所以你准备好做基督徒了吗？你做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有的时候劝，对吧，劝非信徒别那么轻易做这个决定，先想清楚，做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承受比一般的人更多的苦难。这是圣经不断的重复出现的给我们的画面。而有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上帝，对吧？想想约伯，对吧，他要是不相信耶和华倒好，对吧，你看他朋友都活蹦乱跳的，但是他是信靠上帝的人，结果他这个苦难一个接一个的来。你想想以色列，想想凡是属上帝的先知，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想想摩西，想想以利亚，想一想耶利米，想想以赛亚，想想耶稣为什么上帝要特别的要让他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上帝对他子民的帮助往往体现在我们在面对那个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个场景下，那个状况下，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巨大的苦难的时候，上帝的帮助才能够体现反衬的更加的明显。就好像我们必须，如果你擦亮一根火柴，如果你放在一个大白天，这个火光是很微弱的，你是很难去看清楚的，对吧？你在这个炽热的夏天，这个太阳照射的时候，你去打开打火机，这个光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在黑暗当中点亮那个蜡烛的时候，那个火光对你来说才是宝贵的，才是珍贵，那是你唯一的光源。所以同样的，只有我们在身处在苦难和危机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才会变得更加的宝贵。 所以诗人接下来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描述上帝的百姓所曾经经历的这种凶恶的仇敌的攻击。第三节他说，这些人向我们发怒，他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然后第六节说，敌人要把我们当作野食吞吃。所以这里面诗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他们所陷入到的这种苦难，这些仇敌，这些敌人攻击他们，这些敌人不是，对吧，一种就是对他没有造不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的，对吧，只是一种侮辱性的伤害，对吧，这些仇敌给他们是实质性的伤害。诗人把他们形容成野兽，这些人能够把上帝的百姓当作掠物活活的吞吃掉。我不知道你们，对吧，可能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很难去产生这样的画面，一个动物被另外一头野兽活活的吞吃掉的那种场景到底是什么，对吧。但是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我特别喜欢看野外生存的节目，对吧，就是在这个野外生存的真人秀里面，你就能够看到那个实际的场景。我记得我之前看这个 Alone 的第八季还是第几季，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是开始在他的庇护所附近在巡视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头动物的尸体，一头800磅的野牛已经被吃的只剩下骨头，连一丝肉都没有了，只剩下骨头，而且是新鲜的。所以你能想象到一个800磅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被吞吃，被践踏，被撕裂，然后血腥四溅的那个场景，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他就这样被吞吃掉了。然后这个参赛选手看到这个骸骨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地方不能住，这个地方有凶恶的野兽，我要赶紧迁一个庇护所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诗人是在用这样的画面在形容他所面对的敌人，这些敌人是极其凶恶的，他们很可能下一秒就把我们活活的吞吃掉。然后接下来他又用了另外一个形象，第四节他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第五节说，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这里面诗人把仇敌不是比作野兽了，而是比作水。而这里面提到了两种水的形象，水是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的。一种形象是这个水涨起来，漫过淹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对吧，这个电影你们看过。那个镜头里面，当那个泰坦尼克号沉在水里，然后之后有那个镜头，这个水漫过整个的船舱，然后你看那个 Jack 那个头露在水面上试图呼吸最后一口空气，然后这个水哇就漫过去了，然后他就被淹在水底，他要在水里面几秒钟，就可能是2分钟的时间，他必须逃出去，如果他逃不出去的话他就被淹死了，就是那种令人窒息的那种压迫感。这就是诗人在向你描述的，当他的仇敌环绕他的时候，他们就像这个水要把我漫过去了，我只有短暂的生命的气息，我没有办法承受时间太久，我马上就要被淹死了。这是一种水的画面。另外一种画面是这个水冲过来，一个像这个洪水决堤一样冲过来。你们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这种泥石流的场景，你们就见过。泥石流是什么样？这个水哇就冲过来了，然后你就看一个人就在这个岸边就被冲走了，活活的一个人就被冲走了。接下来你就等着在下流去替他收尸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你可以从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些画面的吧？这是诗人使用的这些画面，像野兽一样的来吞吃我们。像水一样要把我们淹没，像泥石流一样把我们冲走。这些仇敌到底是谁呢？因为这个诗人的这个写作的背景，由于他的作者不详，所以我们很难去确定。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马索拉抄本 和一些其实是一本，说这个作者是大卫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大卫一生当中经历过的仇敌无数，对吧？可能是他面对非利士人、迦南人这些仇敌的攻击，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感慨，也可能是扫罗对他的追杀。还记得大卫虽然他胜过了这个非利士人，他击杀了哥利亚，但是他却被以色列的君王扫罗追杀，步步紧逼。扫罗啥事都不干了，就是天天就是追杀大卫，是吧？仇敌也不管了，就非利士人扫罗不打，就专门找大卫，调动了他所有的军队开始找大卫。所以大卫感觉说这种压迫感，是吧？有可能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说这首诗不是大卫所写的，那么有可能是表达的是当时被掳的时候面对了亚述帝国的这种威胁，或者巴比伦帝国对他们的威胁等等。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论我觉得不论我们怎么去实际的设想这首诗篇写作的那个原始的背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真正的仇敌要比所有的这一切人类的仇敌更加的危险。我们真正的仇敌是属灵的仇敌，那些人类的仇敌的刀剑和杀戮之所以能够令上帝的百姓如此的惊慌失措，是为什么？是因为，对吧？你为什么害怕别人的刀剑？你为什么害怕这个军队来攻打你？今天这个什么台海战争啊，什么这个乌克兰俄乌战争啊，为什么你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好可怕？为什么？因为刀剑会夺去你的生命，对不对？你之所以惊慌恐惧，是因为死亡是真实存在的。这提醒我们，如今死亡正在统治着人类，因为人会死。我希望你们在这个点要注意听，对吧？因为开始发生转折了，对吧？因为人会死，所以所有的这些拿着刀剑、拿着各样的武器来攻击你的仇敌才会变得可怕，对吧？如果人不会死，这些仇敌还可怕吗？对吧？如果人死了之后还可以会复活，这些仇敌还变得可怕吗？就变得不可怕了，对吧？你就像那个，如果人刀枪不入，对吧？如果人能够胜过死亡本身，对吧？就好像你看这个美国的这种好莱坞的这英雄电影一样，对吧？正义联盟里面这个英雄怎么杀都杀不死，对吧？就是怎么捅都捅不死的，就是像这个超人一样，虽然啊被砸死了，对吧？然后啊又复活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担心了，对吧？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啊，我知道啊，他虽然现在被打趴下了，但是他还会起来的，毫发无损的又站起来了，对吧？如果人不会死，这些攻击、这些刀剑就不会有任何的惊恐，不会产生任何的可怕。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就算我们今天不会面对生命威胁的仇敌，对吧？今天你可能会想，哦，这首诗篇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嘛，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仇敌要来吞吃我，要来淹没我，对吧？我们没有生活在那种这种表面的战争，我们都生活在和平时代嘛。但是你要记得，死亡依旧存在，死亡依旧是统治你的最终极的力量。世人为什么劳苦？你为什么要早上七点钟，有的是六点钟、五点钟起来上班？因为要吃饭，对吧？你要说，因为我们要吃饭，没饭吃会怎么样？没饭吃会死。还是最终极回到死亡的话题，死在统治着人类。你不工作就没饭吃，没饭吃会怎么样？会饿死。你问小孩的父母，你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到就是削破了脑袋尖儿，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十分的学校，对吧？要找这个，要花这么多的钱，要买这个地方的房子，因为这个地方学区好啊，是吧？为什么？因为孩子要上好学校。为什么孩子要上好学校？因为上好学校才有竞争力。为什么要有竞争力呢？因为有竞争力了才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要找到好工作呢？因为如果找不到好工作，他会挨饿，他会饿死，是吧？ 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劳苦，人类社会所你做出的所有的选择，都是因为人类伏在死亡的统治之下，都是因为这个，都是因为这个。你把所有你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终极化，你去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把这个为什么问到底儿，都是因为死亡存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个人的问题，对吧？提到了个人层面上的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等等等等。你再去讨论现在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层面上的讨论的这些话题，不论是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税收问题、科技、就业、医疗、教育，对吧？你就看那个 CNN 什么上面争的面红耳赤的这些人，对吧？他们之所以争了这么半天，最后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死亡在统治着人类，因为死亡在统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真正的仇敌，整个全人类的社会，对吧？所有的人类加在一起，你真正的仇敌不是跟你在就业、教育，对吧？什么能源上面这些问题立场不一样的人，那个不是你的敌人。你真正的敌人是死亡本身。正是因为死亡存在，对吧？为什么我们要买特斯拉？为什么我就现在讨论什么电动车什么这，对吧？因为能源不够，能源不够会怎么样？能源最后枯竭了，我们会死，对吧？讨论就业问题，讨论移民问题，对吧？为什么移民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对吧？这边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进，那边什么，对吧？移民要怎么放宽又缩紧？为什么？因为他们来跟我们抢工作，他抢工作怎么了？因为我们没有饭碗了，我们没有饭碗会怎么？我们会死。全部都是这些东西，最终极的答案是在这儿。不，你真正的仇敌不是你个人的经济状况不理想，不是你的关系陷入到危机，不是因为你没有好工作，不是因为你的孩子没有上名牌大学，你最终极的问题是你会死。而圣经告诉我们，死不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会死，不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对吧？如果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你不用这么挣扎，你就看开了。所以达尔文主义没有办法给你最终的安慰。达尔文主义就告诉你说啊，生老病死这是自然循环，如果自然循环你干嘛还这么挣扎，你干嘛还削破了脑袋，对吧？要去那样。正是我们之所以如此的挣扎去避免死亡，恰恰就表明我们的内心知道死是不好的，死亡是不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才会反着死亡的那个路线去走，对不对？你不会特意找死。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罪，死的毒钩是罪，而罪的权势是在于律法。因为起初上帝赐给人律法，人被上帝所造，需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上帝，而上帝又赐给人试验他的一个命令，告诉人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那棵树上的果子别吃，其他的果子可以随便吃，这棵树上果子别吃。记得，结果人爱了世界胜过爱上帝，所以他爱自己胜过爱上帝，结果他们就犯罪了，犯罪堕落了。从还记得上帝给亚当的命令说，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死。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死这个字。死这个字不是从创世六天里面存在的，创造的六日里面没有死，死是在上帝的律法当中附加的咒诅，若不遵行上帝的话就会面对死亡。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生命的主，如果你违背了生命本身，那就是死亡，生命的反义词就是死亡。结果人因着撒旦的诱惑违背了律法，所以按照律法公义的要求，死亡必须临到人。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要进行公义的审判，而起初引诱人犯罪，把人陷入到罪中的是谁？是那个古蛇撒旦。那条古蛇撒旦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就仿佛那个捕鸟的人， 要故意设计一个陷阱，把全人类陷在网罗里，把全人类都套在死亡的咒诅之下，他便借着死亡来掌权统治全人类。死亡和阴间时刻准备吞灭生命。我们这个古蛇撒旦，圣经说彼得告诉我们说，他犹如吼叫的野兽，犹如吼叫的狮子，游走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死亡的波浪如今环绕着全人类，阴间的绳索缠绕着我们，死亡的网罗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腓力士人，不是迦南人，不是扫罗，不是他们。我们真正的仇敌是死亡、罪恶和掌握这一切的权柄的那个魔鬼撒旦。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首先明确，我们当我们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包括你读所有的咒诅诗，对吧，所有的这些提到仇敌怎么怎么样，上帝咒诅他们，刑罚他们，你需要意识到，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真正的仇敌不是那个人类的仇敌，你真正的仇敌是罪、死亡和撒旦。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上帝怎么来拯救。当我们明白真正仇敌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拯救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太初就与父一同创造天地万有的圣子上帝，他要道成肉身来，他要成为人来解救我们，来脱使我们脱离撒旦所布下的网络，从死亡的獠牙之下把我们救出。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帮助我们，来胜过仇敌。既然死是因为罪而来的，因此耶稣基督要想拯救我们脱离死，他必须解决罪的问题。他解决罪的问题就是他要背负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圣经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来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的审判。这位第二位格的永活的圣子上帝为了拯救你，来替你品尝了死亡的味道。这位上帝被阴间吞灭，借着他的死，上帝的公义被满足，我们的罪被抹除，死亡的毒钩才能够被拔掉。但是更好的消息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冲破了阴间的牢门，他打碎了死亡的枷锁，他从死里复活来宣告人类终极的胜利，就是公义会战胜罪恶，生命会战胜死亡，不再是死亡吞灭生命，而是生命吞灭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耶稣的复活里，你看到了那个真正胜过人类仇敌的那个英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大片，不是好莱坞的超人，不是好莱坞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对吧，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的真正的人类的英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这必朽坏的，就是指我们今天这个必要死去的身体，既然变成不朽坏的，就是指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将来会享受那个战胜死亡的不朽坏的生命。保罗说，这不朽坏的将来会变成这必朽坏的将来会变成不朽坏的，今天这个必死的会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被应验了。于是保罗可以这样感叹，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胜利了。如今在耶稣基督身上，先知以赛亚古老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实现了。以赛亚在先知书第25章那里面预言说，到了末世，上帝来要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到了那一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而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喜乐，这是我们真正的拯救，他带给我们复活的确据和盼望。如同初熟的果子怎样，整个丰收也怎样。因此耶稣基督是怎样复活的，将来等他在荣耀中再临的时候，我们也要怎样复活。因此彼得，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他说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也有永活的盼望。保罗也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原因，对吧？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对吧？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今天有一些还没有归信耶稣的我们的亲人在身边，你们可能会问，为啥这个人会信耶稣呢？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到大，对吧？我看着他长大，怎么他长到大之后会信耶稣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的原因。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我们因为我们信了基督，会得到义，公义，上帝要求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这样我可以从死人中复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信耶稣的原因。保罗说，如果你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的盼望是在身体复活的那个日子。而这也是我们受洗的含义。我们接下来会有人准备受洗，你受洗到底是啥意思呢？为什么叫受洗呢？还记得受洗的水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死亡。当你受洗的时候，你是在说，我如今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大水漫过我了，我如今面对这个世界是已死的人，可以，我如果与基督一同死去，我就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你是在说，我与基督一同死去了，我向罪死，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是一个面对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死人，而我盼望将来身体复活的日子，我可以与基督一同活在荣耀里。因此当我们从基督拯救的工作的视角再去看诗篇124篇，我们可以跟诗人一起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说，若不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刑罚，替我们承受了死亡的咒诅，那么我们真的就会在罪当中被吞灭，被死亡吞灭。因此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交给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他把我们从死亡和罪当中救拔出来，带领我们来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耶稣不仅救赎我们脱离仇敌，他也一路继续不断的照顾我们，他在我们一生的天路当中不断的扶持我们，他应许我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他最终将要领我们进入到永恒的丰盛的青草地，那与他同住的地方，就是以马内利的国度。最后我们要来看上帝对教会的保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记得124篇这首诗篇是团体性的感恩诗，所以它不仅仅是代表着我们个人对上帝的信靠，我们需要从整个朝圣者的团体的角度，也就是从教会的角度去思考这首诗篇。上帝把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和罪恶的这个好消息交托给教会来向世界宣讲，教会就仿佛是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设立的一个大使馆。你来到这里可以得到进入到天国的这个 Visa 这个签证，你去申请一个签证，那你受洗的时候就是说这个 Visa 就给你扣上了，对吧？你现在已经被上帝的水，耶稣基督的血所标记，现在你是属于基督的百姓，就扣了一个章在你身上。然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像天国的大使馆，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仇视的， 是被敌视的，是要承受各样的攻击的。今天撒旦依旧在这个世上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撒旦在这个末世当中所使用的兽的强权，使用巴比伦大淫妇的荣华富贵和假基督假先知的各样虚假的教导，来不断的诱惑世人，甚至连上帝的选民也可能暂时受到诱惑。而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教会的确被不断的攻击，有的时候是借着兽的强权，外在的强权的逼迫，好像初代教会前300年的历史一样，有的时候是巴比伦大淫妇的荣华富贵，好像这个世界的这些光鲜亮丽，像中世纪的，尤其是中世纪晚期，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一样，有的时候是借着错谬的教导。所以教会始终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各样的攻击，但是上帝对教会的保守是确实的。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描述了这一切的攻击之后，最终被吞灭的不是教会，最终被吞灭。如果你读启示录，对吧，直到这个18章以前，你觉得完了，对吧，上帝的百姓就快要被灭绝了，要嗝了，对吧，受攻击，然后这个巴比伦的攻击，然后这个假先知假基督，哇，这个感觉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就快要垮了。但是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带来的最美好的一个应许，那就是不论这个世界上的势力如何的攻击上帝的教会，还记得在最后这个撒旦被释放出来，然后他们这些带着这个世人去围攻圣徒的这个城，把圣徒的城围得团团转，是吧，要把上帝的百姓灭在这个地方，但是上帝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了这一切的仇敌，解救了他的百姓。最终被吞灭的不是上帝的百姓，最终被吞灭的是撒旦、死亡和阴间。这是启示录第20章约翰告诉我们的，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使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那蒙爱的城。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在了，接下来是被迷惑的他们的魔鬼被丢在了硫磺的火湖里。然后第14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丢在了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尽管表面上来看我们是在不断的失败。今天你可能看到，你可能感叹啊，基督教的影响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弱了，对吧，西方开始变得更加世俗化，啊，我们到底怎么办。启示录告诉你了，上帝的话告诉你了，将来会有全世界的仇敌都围着上帝的百姓要灭绝我们，但是正解救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勇气，解救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战略，解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救我们的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火，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火解救我们。教会到底如何抵御这一切的仇敌？最后我想用路德在1539年当他回顾整个一路宗教改革到他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是46年死的，对吧？所以还有7年路德就要死去了。在他去世之前的这个时刻，他回顾这一生，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他曾经要被帝国的元首直接抓起来，然后就直接把他灭掉了，对吧？他经历了教会内部的错谬的教导，最后在1539年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精疲力尽的一生，然后他回到了诗篇124篇。当我第一次读到路德的这段话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的。这是一个真正把自己的一生的心血全部都交在上帝的教会身上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 但是同时他面对这一切的困难，他坚定的依靠上帝。所以我想以这段路德的话来作为整个的结尾。他回到了诗篇124篇，他这样说，路德面对当时所有的教会的这些问题，他说一千年以前，他在想，在我降生一千年以前，你我还不存在，你还没生下来。然而没有我们的当时的教会依旧蒙了保守，是谁保守他的呢？是那位被称作昔在和昨天的那一位，那位昔在的上帝。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自己也不是教会的守护者，教会不是蒙我们的保守。如果果然真的靠我们自己，教会早就在我们眼前毁灭，我们也会跟着他一同灭亡。然而很显然，有另外一位保守着教会，也保守着我们。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如此的明显，即便我们不愿意去相信，也可以触摸得到，感受得到。因此我们必须把保守教会的这个工作交给那位被称作今在和今天的。同样，在我们短暂的一生过去之后，在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也不会为教会的未来得蒙保守做出任何的贡献，但是那一位被称作将来和永在的，他一定会完成。我们身后的后辈们也将会有同样的发现，督促他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和整个教会一同颂唱诗篇124篇。以色列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路德当时所写的他身后的后辈们。路德所写的这段话是说，教会在我所活的这个时代重新恢复了福音，但是教会依旧会经历各样的苦难，会忘记福音。就像想想你们，想想你们的一生，想想华人的教会，想想21世纪的教会，经历过19世纪、20世纪的苦难，经历过自由派神学的攻击，经历过高等圣经批判的攻击，经历过不信的攻击，世俗化。今天你会看到教会这些自由派的教会他们的堕落，教会经历许许多多。但是路德的话说，那位真正保守教会，在路德死后500年之后继续保守上帝教会的是上帝自己。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此让我们和诗人一起颂唱这首诗篇，一起思想这首诗篇。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是上帝在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阿们。我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位坐在天上的主，那位高过诸山，那位高过诸水的那位上帝。主，叫我们把目光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如今已经复活升天，坐在你的右边。那让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那位保守教会到底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位我们坐在天上的救主，是你自己亲自的保守你的教会。因此主，叫我们在这样的信念当中找到我们的盼望和安慰，叫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主，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有确实的保障。请你继续的看顾你的教会，直到那最终的日子，叫我们能够荣耀的进入到你的国度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